欢迎来到牛奶加点棉花糖。然后今天的话是只有我一个人 Wolfie 在讲话而已，所以我等一下会回答一些针对于我的问题这样。然后尼尔特别要交代我说，他在后面看兔田佩克拉的 VTuber 直播这样子，然后他在后面默默的守护着我一个人录音这样。好，如果你们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的话，有可能是他在笑，好，或者他很开心之类的。好，有一个问题是会想听 Wolfie 介绍 Wolfie 的本命音乐，自己对这些降乳不太了解，所以会想要听 Wolfie 介绍。然后括弧 PS， 彩虹色还有一只黑颈细巴，是一只会说话的黑色柴犬。针对于后面这个，我刚好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在看一些就是 VTuber 的造型什么的，我觉得我查到这只狗欸，我觉得长得非常可爱，对，我非常非常在意，就是它真的是完全是一只狗，然后是四只脚着地这件事情，非常的觉得很棒。然后讲到本命音乐，其实就是每次要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点动辄得咎，但是那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所以就会很担心自己讲得不够好之类的吧。然后其实我听的音乐算是种类蛮广泛的，就是可能从以前国高中就是听一些那种动漫音乐，就是 Vocalo， 听 Vocalo 听了很多年之类的。那后来现在反而主要都是听一些大家所谓的纯音乐这样。我会说纯音乐引号起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可疑，就是老实说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加上纯这件事情都有一点可疑，像是纯友谊或什么的，
纯按摩之类的。
对，你有说纯按摩什么的，就是我会想说，就是那所以不是这个的东西，就是不纯吗？就是反正我又觉得很疑惑，对。但总而言之，就是那种比较可能比如说没有人声在唱歌的那一种音乐吧，可能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 BGM 或是配乐在听，就比如说古典音乐啊，或者是爵士乐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纯创作的，就是当代的古典音乐我也很喜欢，然后或者是电影配乐的专辑什么的，这反而其实才是我最平常最常在听的东西啊。对对对，然后如果有机会当然是很想要介绍啦，只是说我就一直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不太清楚要怎么介绍比较好，因为比如像古典音乐或爵士乐好了，可能大部分人没有很清楚那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很怕大家会觉得哦，这个主题太陌生了，或者是很难啊，很深色什么的，所以就会可能就直接想要跳过，或是不想要听之类的吧。那我也会想说，要怎样才可以介绍的让没有任何基础，或者是没有任何接触过的人，可以很快的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之类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可能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真的到很了解，我就是单纯的爱好者而已。对。好，但总之如果有机会我还是非常想要介绍看看啦。对，然后想问 Wolfie 有没有接触 VTuber， 有没有可能某天就喜欢上男 V。 我之前有时候无聊别人贴给我或是推荐给我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点开看一下之类吧，但因为我觉得其实倒不是 VTuber 这个载体的问题，而是我基本上会觉得那比较像是在迷偶像吧，然后迷偶像我觉得是一件很需要精力的事情，就是你需要时间跟你需要精神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的现况来说会觉得事情很多，然后我想要做的事情多到我根本就做不完，比如说光是看电影这件事情好了，我都会觉得我看的不够多，然后我很需要想要再多看一点什么的，所以会变成说可能我的好不容易挤出来的时间我也会先去把院线下的电影看完啊，或者是去补一些以前的东西什么的，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分给偶像这一块。就我以前有曾经过很喜欢或者是在追某一些不一定是 VTuber， 但是也是那种可能 Nico 时代的那个歌手啊，或者是我以前很喜欢 Vocalo 的时候会去追一些 Vocalo 的创作者，就是所谓的 Vocalo P， 比如说像是现在很有名的米津玄师，以前是名字叫哈奇嘛，然后以前哈奇 以前他们可能会开一些那种声放送，也就下了直播，就以前就会是就彻夜在那边熬夜在那边听啊，或者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明明就听不太懂日文，还要硬要跟这样。但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年轻很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我现在可能有一点没有办法了。但如果我不知道，我不会说就是完全没有机会啦，就是可能，但是如果看的话可能也就是简单看一些烤肉或者什么的，觉得哦好可爱哦，蛮有趣的，差不多是这个程度而已，就是好像很难沉迷吧。然后下一题是想问问我飞有没有机会在节目里说说对汉籍或干部组的想法呢？我刚刚说到一半突然不好意思的笑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害羞吧，就是因为我在想这个应该是这个人问的人应该是有在追踪我的扑浪才会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毕竟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在节目上面说过我很喜欢韩籍，就是进阶巨人的韩籍这个角色跟我很喜欢干部组。干部组就是在讲说那个韩籍跟李维跟那个艾尔文这三个人的组合，就是大家会说他们是干部组，因为他们就是一些前辈嘛，这样有点像上司的感觉。总之我很喜欢这三个人的组合这样子。然后哎，就是我家一直忍不住笑出来，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很少在真的很迷一个动漫角色吧，然后我上一个迷的应该就是那个零人百分百的石匠，那再来的话已经事隔多年，中间都没有在有看很多作品，但是都没有特别喜欢谁，然后事隔多年突然看补了进阶巨人的时候，就是尤其是看了漫画到最后的时候靠近结局的地方吧，然后就被韩籍吓到，然后就想说啊，就是好久没有这么喜欢一个角色了，那个有种动漫迷回春的一个心情吧。好，讲了一堆没有相关的事情，要讲对韩籍的想法比较像是，我其实一开始还好，就是因为他一开始的形象比较像是那种蛮典型的疯疯癫癫的科学狂人吧，然后是在后面，就是因为总之我就不爆雷了，虽然就是已经连载很久了，但因为发生一些变故，所以他不得不去担任调查兵团的团长这个职位。那大家可以看出来他造型就也有改变，就是他戴了一个眼罩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是在他后来必须被迫承担一个他有一点承担不起的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后面的这个角色的成长线才让我觉得很着迷吧，就是他从前面那个看起来很快乐，然后好像什么都不用在乎的一个角色，到后面他担当起责任，然后得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甚至觉得因为调查兵团在后半期是一种很徒劳的那个状态，就是他们面对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他们跟不上这个世界的脚步，或者是这个外岛外的世界就是太大，然后太那些资讯量他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吸收或者是消化什么的，那也导致他身为一个团长，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有点像以前一样，就是用以前的思维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很迷人的事情。就虽然我觉得，当然我看的时候觉得很虐，就是觉得说那种好像已经尽了力，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真的改变了什么，或者是他们好像常常会一直要讲说，他们会被被读者调侃说他们都是一些只会想要跟人家坐下来谈谈，就是想不出任何方法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想要坐下来谈谈的理想很美吧，就是就算那件事情可能是以现实来说可能会觉得很天真，或者是以比如说你若是支持爱莲他的想法的人，就是所谓的叶卡派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这个就是你们也只是在空谈啊，没有什么用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是会很为这种事情觉得很着迷吧。然后干部组的话则是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在想要怎么讲才不会爆雷，但是总之我很喜欢他们后来有人缺席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有人死掉或是有人离开，然后 有点像是剩下来的人就会变成一种幸存下来的状态，然后有点像比如说三缺一的时候，那两个人不管再怎么样互动，他们或者他们感情再怎么好，他们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消失的人或是那个缺席的人。我很喜欢这种很虐的发展吧。对，好，我不然就讲了太多这个话题了，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要提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提了就会很想要一直讲。对，然后好，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些就是有同时问到尼尔跟 Wolfie 的题目这样子。
敲一下。
那
现在还在录音吗？
对，我没有按停。
OK， 好，
我先。
好好犹豫，这要不要剪掉？
不，剪掉啦。
好，先跟大家说明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前面有没有剪掉。总之就是
应该要剪掉吧？
对，应该会剪掉。对，没有，就是我们刚刚在瞧位置的时候踢到 Wolfie 的硬碟。
对，然后我就接连的骂了一串脏话，这样子。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骂这些脏话。
有啊。
就是偶尔还是有。
你只有在很激动的时候才会骂，你很少骂脏话其实。
就是如果只是比如说靠之类这种比较像是语助词的，应该是偶尔会骂，但是那种真的很生气骂一堆那种，我觉得通常啦都是跟3C 产品有关系的时候，我是那种对3C 产品很没有耐心的人。
对，你觉得自己录的感觉怎么样？
还好，我只是想说，我不知道你在后面听会不会觉得我很搞味或者什么的。
不会啊，不会。不过我刚刚有一半的精力在看那个 live 的部分。
哦、oh, ，那没关系。你
赶快这样讲出来，我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就
是、不会，没关系。你专心的玩你的。
好，那我们来回答一题，就是同时问我们两个的问题。但他其实一次问了三个问题。他问的是说，先讲一下他前面的前提好了。
好，
他说我怀疑尼尔当初考虑用棉花糖作为让我们问问题的平台，其中一点就是因为棉花糖和牛奶配起来很可爱。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是吗？
虽然目的不是这样，但我觉得他做成视觉应该蛮可爱的。
哦，确实、嗯，
就像棉花糖飘在那个热热的牛奶上面这样子。
我觉得你蛮会讲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只是恰巧而已。
OK。好，他想问尼尔和 Wolfie 睡不着的时候会怎么做，然后你们的防寒妙招还蛮适合现在这个时候的。如果可以的话最想去哪些国家旅行？
好，那你先回答第一题。
好，睡不着的时候其实我之前有在 IG 分享过，就是我最近睡觉都会听那个下大雨的那个 ASMR， 不是 ASMR， 白噪音
吧，
不然暴露我在听 ASMR。 好，就是下大雨的白噪音。对，冷静。对，
我是蛮好奇听 ASMR 会越听越清醒还是想睡觉、啊、
看 ASMR 的内容吧，
属性。
对啊，如果是会让人很兴奋的那种就不会想睡觉、
oh.
会精神很好吧。
好，
对对，现在不是在讲 ASMR。 总之我听的是那个下大雨的白噪音，然后、嗯、可是我会尽量找，因为像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白噪音，但是像 Spotify 上面有非常多，但很多都只有三分钟或五分钟、
嗯、
其实意外的要找到三四十分钟蛮难的，然后我会专程找三四十分钟、
哦、
然后有很丰富的、嗯、就是有下雨然后也有打雷的那种，然后我会把音响放在房间的角落，然后就让它声音可以扩散出来，就会真的蛮像你在一个刮暴风雨的房子里面睡觉的感觉。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不安啦，对，但我自己会觉得那种隔绝的感觉很不错的。
那我想反过来问说，那这样子下雨天你是不是就不会失眠了？
对，下雨天我就会睡得很好，而且我有发生过，就是我晚上的时候在听，然后隔天早上醒来外面真的在下雨，然后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样子。
所以你是喜欢下雨的人哦、喔？
我喜欢下雨的声音，但下雨的时候，如果我要出门，我就会觉得， oh, 我就会觉得
你喜欢下雨待在房间这件事情。
对，就会很安静，因为通常你待在房间什么都不做的话，因为可能算是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就是他会、
嗯、
还是会有声音传出来。可是下雨的时候，就会其他声音都会被雨声盖掉，这样子。
嗯嗯。
对，当然你不一定要听下雨的声音啦，就是也会有人听那种，比如说柴火在烧，哔哔啵啵的声音，或是很像深海，可是深海我就会觉得很恐怖
哦。Oh,
深海就是会有那种泡沫噗噗噗的声音，就很像你沉在水底。但有些人会喜欢，就大家的那个白噪音性癖不太一样的
性癖。 我的话，我刚想了很久欸，但是我的问题比较是因为我其实不大会睡不着，就是因为
但你都蛮晚睡的，其实
对，因为其实我平均的睡眠都很短，然后所以我基本上是一个醒着就想睡的状态，然后我基本上是沾床睡的，就是所谓沾床睡或是沾枕头睡，就是我躺下去大概十分钟内一定会睡着，
嗯，
然后如果我超过十分钟还没有睡着的话，我就会自己判断这就是失眠，然后我就会开始很不安，然后想说怎么过了十分钟还没有睡着。我后来才知道说，哦，不是每个人都十分钟内睡着，欸，就是很多人可能平均本来就要半小时或一个小时才会睡着这样，所以我其实是稍微只要久一点点没有睡着，我就会觉得蛮焦虑的。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我睡的时间就很少，所以我的焦虑比较是我每天要上班，然后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在失眠上，我怕我隔天就是会真的超级累这样子。
对，不过失眠通常都是这样啊，嗯，就是你想到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很焦虑，然后就是你隔天又就是你想到又觉得更焦虑，然后又觉得他应该要赶快睡着，就是他会重复循环
这样子。
对，然后啊，刚忘记讲，就是我听白噪音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当你的耳朵一直有声，旁边有声音的时候，你会比较难想事情。
哦，oh. ，
对，就是旁边一直有下雨的声音的时候，我脑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想很复杂的事情。
嗯，
可是如果没有声音，就会想很多东西。
对，我觉得这样说有点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听起来很像废话，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不要去想一些很认真要想的事情吧。因为我通常会睡不着，就是因为我在睡前有事情没做完，然后我很焦虑，我就会忍不住躺下来还一直在想那些，比如说哦，我哪个排版要怎么做啊，然后我什么东西啊，我明天早上起来应该要先把什么东西怎样怎样，就我都会在想这些很具体的细节。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试着想一些比较抽象的事情，这样讲有点好笑，就是我觉得
听起来好酷，喔，就感觉你的脑袋会变成毕卡索的画的样子。
我觉得是耶，欸，就是我是真的会去做一些图像的联想，或者是当我会试着打乱我脑袋的逻辑，这样子
听起来超猛。你好像那种很厉害的天才会做的事情，但我想象如果是我来做，可能因为就是一下子需要太耗脑力，然后我就累，然后我就睡着了。
就是你不能很积极的在做，你就是要放松。然后比如说你脑袋现在浮起来什么东西，你就去想那个东西。比如说你好像看到一个太阳，你就想太阳；然后你看到太阳是黄色，你就开始想黄色，然后黄色让你想要滑之类这种。比较像是一种很自由的图像的联想，然后因为它没有什么逻辑，所以你之后就会渐渐失去这个很缜密的思考，你就会慢慢开始想睡了。我的状态是这样子啊，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有时候会试着这样做的。
好，然后下一个问题，你们的防寒妙招有哪些？就是这个，我想一下哦，应该说确实有防寒的方式，但好像没有到妙招。
没有到妙招。我刚才也在想，就是很普通的
穿很多这样子。哦，没有，但不用一味的穿很多啦。我自己去年是觉得像是那种羊毛之类的那种薄美利诺羊毛之类的那种穿在里面，穿在最里层会很保暖。
对。
然后你外层只要再穿一层薄的羽绒，然后再穿一个防风的外套，就这样三件。其实就很像是去爬山的那种穿搭，其实就会蛮暖的，
oh.
就是比起你穿很多无味但是会灌风的衣服这样子。
对，我好像也这样觉得，因为我们在录的这一天就刚好是一个很冷的天气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后来就是觉得我就穿两件内衣这件事情很暖和，
嗯，
就是而且我最里面那件是那种很紧的衣服，不太会讲，欸，我不知道那种内衣是设计来干嘛的，但是
什么不能被你讲，听起来蛮怪的，不就是紧身的比较贴身的，
对，比较贴身，可是它就是
身的，
可是它就是穿起来很热
哦，就发类似发热，
有点类似发热衣，对对，我就是会穿两件内衣，我就会觉得就你外面再随便乱穿就好了，这样子就不用说你穿超级多件。我觉得穿超级多件其实没有什么用。
啊，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家里应该都有个那种保温杯这些东西，就泡个，就比如说热的牛奶，或者泡个热的茶，随身带着喝一点。其实就是多少你一直有在动，一直有在喝的话，就是一直有让温暖的东西进去的话，我觉得就不会那么冷。
我觉得喝热水蛮有用的吧，而且虽然我觉得很烦，就是你冬天一直喝水，你就一直很想去上厕所，可是厕所又很冷，就是你会觉得很烦。但是
我们公司是免治马桶，就是可以很温暖的，
好气哦。但是 没有，因为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必要，因为尤其是我最近身体有点不太好，我就觉得，你一直喝水这件事情会让你在冬天，因为你不是就会比如说手脚冰冷或是肢体很僵硬之类的，一直重复喝热水还是蛮有用的吧？
对，然后但我想到一个不是妙招，而是觉得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是亲身经验，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会去买小暖炉，
嗯，
然后小暖炉我自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废的东西，就是
我好像在送礼那一集有讲过这件事情，
对，就是我买过正负零的那个小暖炉，而且不是那个、它有几个不是陶瓷式的，是一个放射式，就是像热风扇一样会转的那个、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暖炉，这东西就是你大要大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暖整个房型，
嗯，
那小暖炉就只能暖你的脚而已、
哦、
所以老实说除非你的房间非常的小，
嗯，
可能只有两三坪，就放张床就满了的状态，
嗯，
不然那个小暖炉其实放在一个五六坪的房间，其实它真的只有暖脚效果而已、就
是。还
是
如果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手脚冰冷之类的，是不是就可以用？
对，可是它的缺点就是你一离开那个暖炉，你马上就会变冷，因为它热真的就只有热那个地方、
哦。
所以我觉得，与其买小暖炉，你不如穿个毛茸茸的拖鞋，或是买条那种比较暖的毯子。
嗯嗯，
这个倒是蛮推荐，就是毯子在冬天的时候会比被子，就是应该说它要跟被子一起搭配使用，
它蛮实用的吧？
对，就是只有毯子也会冷，因为毯子比较容易灌风，可是毯子加被子就会非常的暖和。
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强烈推荐不要买暖炉，因为你夏天就会想要把它卖掉。对，亲身经验，
我自己很喜欢冬天睡觉的时候穿袜子。
哦，
对，但我知道有些人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不喜欢睡觉的时候穿袜子，
因为会有一种束缚感吧，就像有些人睡觉可能不喜欢穿裤子，或甚至完全不想穿衣服这样
的、哦，好像是呢。但我就觉得蛮爽的，对。
你说穿袜子，
我觉得穿袜子很爽，哦、对。
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可以的话最想去哪些国家旅行？这个是因为现在都不能出去旅行吧？
对啊。但我其实在疫情前也是很久没有出国玩了。
我疫情前最后一次应该是去日本吧，所以想去的国家，但是好像只能回答一些蛮普通的答案，对啊，
日本、
冰岛，对
哦、
啊。不过因为之前我去过一次东欧，就是捷克跟奥地利，然后我是冬天去的，
嗯、
非常漂亮，而且冬天的话观光客很少，所以我想要再去冬天再去欧洲一次，就不是特定国家，
嗯、
因为。我之前是夏天去南法，然后冬天去那个东欧，
嗯，
然后我就会想要在冬天的时候再去一次南法跟东欧的部分，
嗯嗯嗯，
然后我其实比较喜欢冷的天气啦。
你之前去那个东欧那时候拍了很多照片，算是蛮久以前啦，但我就一直印象很深刻吧。然后
因为很漂亮，美到很不像是。对，它美到很不像是一般旅游观光会看到的风景。
嗯，
而且东欧的一下雪，下了大雪的时候，真的整个城会看起来超像死城，因为就是都路上没有人。
嗯，
然后又不是观光季这样子。
我也是蛮想去，我自己是之前蛮想去东欧或者是俄罗斯那一带吧、
嗯，
但那个好像就是单纯我的。嗯，兴趣吗？这样讲好像蛮奇怪。就是我从国高中那个时候，好像就蛮喜欢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但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可能最开始是那种 APH 之类的时候吧。
哦、
就我还蛮喜欢俄国这个角色这样。但我觉得就是各种东西的重合吧，跟我对于他们的文化很有兴趣，所以是还蛮想要去一次看看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说。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你真的想起来会觉得啊，你想要去的地方其实蛮多的嘛，哪里都很想去啊之类的那个心情这样子。
我后来比起那种什么景点之类，我比较想要自己，比如说在那个欧洲，就是那种下雪的公路上面，就是一直开就好了，
嗯、
就是开车一直开就好了。
嗯、
就是因为就是那边真的会有非常非常长的公路，然后就是下雪一路上就只有田野跟森林，
嗯，
然后真的就一路上就只能看到雪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心情蛮平和的，就我想要在那种公路上面开个四五个小时或一整天这样子。
哦，好酷哦！就只是开车这件事情。
因为我后来觉得看景点就差不多是那样，但你很少有时间去一个地方真的很什么都不做的常住、
嗯，
因为你知道去旅行总是会有一种好像要玩够本的那种感觉。
嗯嗯 嗯。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说，你可以在那个地方放松，什么都不做。尽情的待在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像是你真的到那个地方的感觉。
嗯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之前应该说在疫情前已经很久了，就是之前去出国玩，应该是跟那个我们之前 有上节目那个一六一起去日本吧、嗯、然后我们之前去北海道跟京都的玩法都蛮类似的，就是我们都是那种日本人所谓散策，就是你只是在一个地方，然后都用脚在那边闲晃啊，或者是大不了就是坐一个那个公车或捷运什么之类的，就是没有再去很远的景点。然后像我们去京都，京都真的非常适合这样玩啦，因为它的点跟点其实都很近，然后交通也很方便，然后所以就蛮多时候都是在巷子里面走来走去啊，然后那个时候甚至会有一种就算迷路，说就算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真的迷路了就是迷路的话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就会一直它的小店非常多，然后你可能转个弯又是一个新的寺庙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有点像是你没有特别有规划什么行程，但就是可能就哦好，我今天就定说我今天就在这个地方闲逛就好了这样、嗯、然后就会遇到很多没有想过事情之类吧，就觉得蛮棒的。
而且我之前去京都的时候有一次应该忘记跟家人还朋友，就是我们也是在里面乱走，然后就看到有个很招牌、嗯、就只有书法字的那种招牌，
嗯嗯，
然后就很好奇那到底什么店，因为通常你看到只有书法字可能想象会是日式料理店或寿司店，
嗯，
结果走进去发现它是一个私人的甜点店，就是他明很酷哦，就是他明明外面是一个和式庭园，可是里面就是玻璃柜，然后你可以选自己要用的茶器，
嗯嗯嗯，
然后老板娘是穿着和服，就是印象中的，就是很有气质的，就是很端庄的老板娘。然后里面、
嗯、
可是里面卖的是西式甜点，就是咖啡、红茶跟起司蛋糕这样子。
嗯嗯。
但是进去超尴尬，因为我们就是观光客背的大包小包，那时候好像还有拖行李箱，然后里面就是一般的日本上班族在里面。
哦，他们应该想说你這些
对那个就是你进去应该可以理解到那个是日本人的店，不是观光客的店。
对。
但我们还是进去吃了。
那没关系啦。
就很好吃这样。但是老板娘好像也蛮讶异，可是因为可能就是你知道待客之道的那个精神，所以他也很。
对啊，他当然不会赶你出去之类的吧、
欸。可是没有，这真的有差，就是在日本他们就还是会以非常以客为尊这样子。但是像、嗯、我跟一六那时候去欧洲，我们有在那边碰面，对，法国玩，我们有在那边玩了几天，然后发现就是有些店家对于亚洲人真的是会微妙的
不大想接，是不是？
也不是不大想接，就是微妙的待客上面有点区别，可能因为语言也不同吧，所以像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让我们也不要那么不自在，我们发现我们去了两三家餐厅，每一次我们都被安排在门口最外面的位置。
哦，是哦，
就是我们不会被带进去餐厅里面的位置，我们都是坐在门口最外面。
但
我不知道这个只是单纯说这是一个惯性，也有可能就是没什么人的时候他们就是坐我最外面、
嗯、
但就是那个感觉有落差了。
但我觉得你想的蛮理想的，我是说你想的是想他们想说可能不要让你们这么不舒服，我本来还以为是你们被排挤了。
但因为店主的感觉也不像啦、
嗯、
但确实我们跟、
okay.
像是我们去一个披萨店里面就是很一群一群法国人是坐在里面，但我们就是被带到窗边最边边的位置这样子。
嗯
對、啊、
嗯嗯
啊，总之就是蛮想出国，但我猜这状态大概要再等个两年吧。
我现在就是完全不抱任何期待，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抱这个期待，你最后就会
很失望
，然后想说都不能出国。我最近比较想要应该是去外岛玩吧、
嗯，
因为至少是现在还可以做的事情。
我现在想说，现在努力的学外语、嗯、就是去投国外工作，搞不好会比你去出国旅游还要快，可以出国，就是
有可能。
对，
但是你回来也会变得很难回啦。
嗯，对啊，但就是你就工作在
那，你就可以出国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储备期啦。
嗯，
哇，这一集的家里面花糖感觉好像蛮长的。
OK， 好，没关系。
那好啦，那这个单元之后应该也会继续连载。还有很多题目其实没有被用，就是没有被回答到，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想要问我们问题的话，你可以持续投稿到我们的棉花糖信箱。棉花糖信箱就是你在节目的介绍栏就可以找到，就是这一集的，如果你是用 Spotify 听，
嗯，
它应该是可以直接抄连接来投稿。那我记得应该是有推特账号就可以投稿。
OK，
对，然后如果你找不到的话，我们 IG 的那个介绍栏有个网址，点进去也会有这个棉花糖的连结。
嗯，
那其他还没有被回答到的问题，就等下一次的节目内容咯，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